2年多，邓美娜服务的重症儿童已经有上百个，2、3岁到15、6岁，患血癌、骨癌、肝癌等，被医生宣告或长或短的死期。病房长期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常伴以痛苦、哀恨和年轻父母无言的哭泣。他给6间重症病房的孩子们讲圣经故事，自己编写创作，为他们煲汤祷告，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儿童节特稿
《孩子别怕》，阿布老师给绝症儿讲故事，
文赵杰。2年多，邓美娜服务的重症儿童已有上百个，2、3岁到15、6岁，患血癌、骨癌、肝癌等，被医生宣告或长或短的死期，病房长期笼罩在死亡阴影中，常伴以痛苦哀哼和年轻父母无言的哭泣。他给6间重症病房的孩子们讲圣经故事，自己编写创作，为他们煲汤祷告。6.1儿童节到了，山东省一家医院，一群身患绝症的小病人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盼望的心，因为他们的布布老师将要带来关于上帝的故事和演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年龄从2、3岁到15、6岁不等，身体患有血癌、骨癌、肝癌等不同的恶性疾病。患病以后，这些孩子往往被医生宣告或长或短的死期，因而整个病房长期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当中，常常伴以痛苦的哀哼和年轻父母无言的哭泣。直到有一天，布布老师出现了，这里开始有了爱的拥抱、喜乐的欢笑和对永恒生命的美好盼望。布布老师本来的名字叫邓美娜，她给自己取了这个专属于医院孩子们的名字，是来自于圣经。布出自生命记25章13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第二个布出自利未记16章4节中描绘的祭司的细麻布圣服。布布老师邓美娜说，神用这两处经文提醒我，对所有的孩子，不管他们身患怎样的病，性格如何，都要用一样的爱心爱他们中间的每一个，绝不可有偏待。同时，这种爱心要像细麻布一样柔软妥帖。5月30日，带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为医院的绝症儿童进行了1天的义卖之后，邓美娜说，她已经准备了120只萤火虫，要在儿童节当天作为故事演出的开场，进而告诉孩子们，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今年33岁的邓美娜出生于江西一个农村家庭，虽然妈妈是基督徒，但是从小性格叛逆的她根本不认识基督信仰，甚至在15、6岁时离家出走，当时给妈妈打赌说考不上大学就不回家。打赌之后，性格倔强的邓美娜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流浪生活。从1997年开始，她一边四处奔波打工，一边读书，心里充满了愁苦和抱怨，学习成绩也不稳定， 以至于高考就复读了四年。一到关键考试，就浑身紧张，浑身出虚汗。他苦不堪言地形容这几年的考试情景。19岁那年，开始面对第四次高考的邓美娜，心态糟糕到了极点，整个人显得又憔悴又苍老。身边有个陌生人，一看到他，以为他已经有35岁了。当疾病袭来，绝望的他有一天躺在床上，就只有一个信念了，不想活了。也就是在死亡念头萌生的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临出门时妈妈塞到自己背包里的一本旧圣经，他很想看看这本书，于是他就挣扎着爬起来去找，找到后就翻开读，一边读一边学着妈妈的样子来祷告。他这样祷告说：我第一次开始祷告，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会笑。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抱怨神，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惨。这次祷告之后也没有发生太直接的变化，只是整个人躺下来就安静了。很快的就到了第四次高考的时间，他就向这位尚不认识的神再次祷告，希望自己不要紧张。很奇妙的是，那次考试他出奇的安静。他说：从考场一出来，我就知道自己超常发挥了，心里很有把握。那个时候，邓美娜还不理解这份由神而来的出乎意外的平安，但是她知道自己可以回家了，就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不久之后就收到了来自天津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大学四年的生活很平静，除了读书学习之外，他定时参加学生团契，并且在团契中受洗，正式接受耶稣为生命的救主。时隔数年回忆起来，邓美娜认为，正是这几年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奠定了自己信仰的基础。毕业后，成绩优异的邓美娜前往法国留学。在法国期间，我经历了真正的生命重生，邓美娜这样说。当时她所在的城市是马赛，那里的教会让他体验到来自耶稣的无缘无故的爱。比如说生病了，弟兄姊妹会为自己做可口的饭菜，遇到问题，弟兄姊妹会细致入微的关心和带导。他说他们真的可以爱一个陌生人到完全没有距离的地步，预备自己等候神的呼召。2008年，结束留学生涯的邓美娜回到北京，开始找工作。不料恰好碰上了当年发生震惊世界的汶川地震。邓美娜说：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招募灾区志愿者的信息。起初自己并没有太在意，但是随后几天，只要自己打开网页，就会首先关注同一条信息。他觉得这并非偶然，于是开始祷告预备，很快就笃定地跟随内心的那份呼召，踏上前往汶川的火车，一去就是2年。在汶川做志愿者的2年，是邓美娜更清楚和深刻认识神的时期。她说：我学习到最宝贵的功课，就是如何与有需要的人很好的相处。这种经验使得当时身边的人都对这个女孩子刮目相看， 他们都认为邓美娜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就是对身处苦难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当时的她并不清楚自己这种恩赐会如何被神使用，尤其是随着志愿者项目接近尾声，邓美娜也开始迷茫，不知道自己前方的路要怎么走。不过这两年在灾区的经历让她心里有了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要带更多的人认识神。志愿者服务结束后回到北京，邓美娜就走到街头发福音单张。她说，这是我所能够想到的最直接的传福音方式，这种方法也能接触到最多的人。但是这段日子也是他经受拒绝、否定甚至侮辱和谩骂最多的时光。后来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方式，并重新为自己的服事方向祷告。祷告预备的过程，邓美娜再次感觉到迷茫，常常要在神面前消解那突然袭来的失落感。这时候她所在教会的一位姐妹介绍她去保险公司工作，她说，我当时一下子兴奋了，因为这种工作可以有机会给客户传福音，告诉他们人生最大的保险是认识上帝。带着这种心思意念，邓美娜开始从事保险工作，结果她的第一个客户就决志信主了。邓美娜说，我在保险公司工作了一年，见到每一个客户，我除了谈业务，大部分时间是给他们传福音。一年后，神再次把他带回到了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就是到一个培训机构做美术老师。但是做了老师的邓美娜一直不觉得这是神在他身上最好的旨意，汶川经历一直在内心搅动他。他说，我常常求问神，你要我做什么？他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祷告一边困惑，但是也努力地装备。这段时期大概持续了半年多，他读了很多书，对圣经也越来越熟悉。直到有一天，他听说北京一家医院需要志愿者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随后他接触到了这家医院中有一群身患绝症的儿童。邓美娜说，看着那些绝望的孩子和家长，我的心很痛，但灵魂深处很清楚一点，就是我要走进他们的生命。这样的意念把之前生命中的所有经历都串了起来，他不禁感叹，亲爱的天父，你的计划何等完美。那段时间，邓美娜每天都会把圣经中的一些经文和情节编写成动人的故事，先自己给自己讲，然后给丈夫讲，最后再对着镜子讲，每个故事至少讲三遍，直到可以脱稿并很自然生动地讲出来，才会分享给病房的孩子们。另外，13岁就学会煲汤的他，每次去医院之前都会用大半天的时间精心为孩子和家长们煲汤，然后用拉杆车带过去。邓美娜说，看到孩子们都很爱喝我煲的汤，我就忍不住地感谢赞美主，因为他竟然使用我会煲汤这样不起眼的恩赐。进入这家医院服侍后不久，邓美娜的丈夫工作就从北京调至了山东济南。思量再三，她决定顺服丈夫，就把事工转交给了另外一个同工。到济南刚安顿下来， 邓美娜就开始联系当地的医院。我联系了第一家医院，当时心里急着赶紧开展施工，结果就碰了钉子，被院方直接拒绝了。他说自己当晚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自己没有祷告预备，盲目地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莽撞地跑在神的计划前面了，以至于跌倒。接下来几天里，邓美娜在网上查了山东另一家医院的主要科室负责人名单，每天逐一为每个科室来祷告，求神预备每个重症儿童的心，也打开医生护士的心，同时为自己加添智慧和爱心。认真祷告预备之后，他拨通了这家医院的电话，对方很愉快地答应了我前去探访。邓美娜开心极了，就开始精心准备第一次的医院施工，编写故事，练习赞美诗，制作配合故事需要的演出服、煲汤，一切准备停当，他走进了这家医院。那是一个温暖的开始，从孩子们及家长稍显质疑的目光开始，到每个人一份新鲜汤骨入口，再到一个个孩子听着故事开始入迷，并且开始一声声喋喋不休地去叫布布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个故事。邓美娜的笔记本记录了满满的一张又一张。小鱼三岁多，很爱笑，但基本不说话。小璇四岁，会与我交流，很认真地学唱诗歌。小猪十岁，比较害羞，话语不多。小佳六岁，很聪明，思想丰富又浪漫。小哲声音洪亮，学歌很快，爸爸也很认真地跟着学，父子俩还会比赛唱诗歌。邓美娜认真地留意每一个孩子和家长的特点，并用笔记快速地记录在本子上，几十个孩子一个都没有落下。山东这家医院的重症儿童病房一共有六间，这就意味着邓美娜每次过去都要一间一间地走过去。邓美娜说，一样的故事要讲六遍，并且每一遍必须保持像第一次讲那样投入，否则孩子们会觉得自己被哄骗了。他坦言，做到这些真的很挑战，一天下来浑身都酸痛，但是灵里很喜乐，很充实。在两年来的服侍中，邓美娜接触到的重症儿童已经有上百个，有些已经离世，有些因放弃治疗回到家乡，有些有所好转出院，有些正在恶化当中。不管状况有怎样的变化，他都保持着和孩子家长的联络，每周抽出两天梳理离开医院的家长联系名单，逐一打电话询问他们的情况，然后记录下来，以便有针对性地为他们祷告。在这些儿童中，有些在他的内心印象是刻骨铭心的，比如身患血癌的七岁小女孩小贝，已经做了数次化疗，从布布老师口中认识了耶稣，就主动认罪悔改，承认自己对爸爸妈妈所犯的每一个错误。有一天，小贝听说楼上刚住进了一位身患癌症的老人，经常喊疼，就问布布老师，我可不可以去帮助那位奶奶？邓美娜惊讶于一个自己都虚弱到几乎不能正常行走的孩子竟然有这样的爱心，就带着小贝上楼走进那位老人的病房。然后 布布老师看到小女孩毫不胆怯地走近老人，轻声地叫奶奶，等着老人看到自己，又说，奶奶，我给你讲讲耶稣的故事吧，耶稣可以帮助你，在你打针的时候就不那么疼了，我每次化疗向他祷告，他就帮助我。老人没有说话，小贝继续说，我为你祷告吧。当他祷告结束时，老人眼角流出泪水，那幅画面也定格在美术专业出身的邓美娜的脑海中。还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小莲，因为癌细胞扩散至眼部，需要摘除眼球，她的父母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不同意手术。可是她竟然拉着爸爸的手说，爸爸，我不害怕看不见，因为耶稣爸爸在我心里，我什么都不害怕。他的爸爸除了哭泣，心里还有一种震惊，因为在没有认识布布老师之前，这个孩子很爱美，很怕疼。可是那一天，他自己的女儿像变成了一个大人似的，面对灾难安静的顺服，这同样成为了一幅深刻的画面，铭刻在邓美娜的灵魂深处。邓美娜说，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些画面画出来。服侍2年多来，邓美娜自己编写演出了许多圣经故事，其中2013年冬天讲给圆圆的故事《海盗与园丁》非常具有代表性。圆圆8岁，家里生活一直很艰难，患了胚胎型横纹肌肉瘤住院以后，圆圆碰到布布老师，很喜欢唱诗赞美，但是由于病情很严重，医生护士已经无能为力了，她就常常很痛苦。有一天，邓美娜一直坐在圆圆床边为她祷告，后来脑海中浮起一个故事，其中有海盗，有园丁，画面感很强，我就临时编出来讲给她听。邓美娜说，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海盗住在一套抢来的很漂亮的别墅里，但是他从来都不打理房间，后来房间里长满了荆棘，经常刺伤自己，各种小动物也会窜到他的房间里去，生活很不方便。但是海盗晚上要抢东西，白天就睡觉，只要有一块够自己躺下的地方就好。有一天他正在睡觉，家里来了一个园丁，穿着很朴素，无家型美容，被藐视，被人厌弃。海盗看见园丁的样子就不愿意开门，园丁告诉海盗自己希望能够借宿一宿，海盗不同意，园丁就说希望借宿一周，海盗更是拒绝，园丁继续说希望借宿1个月，海盗暴跳如雷，就把门打开了一条缝，要羞辱园丁。园丁就说，我是园丁，可以为你修剪房屋。海盗就勉强同意园丁先生先为自己修剪一个角落。进到房间里修剪时，园丁就开始跪下来为海盗祷告。海盗很奇怪，后来海盗无论做什么事，园丁都会跟着，并且随时随地地为他祷告。有一个下大雨的晚上，海盗抢完东西回家时刹车失灵了，把别墅外围的墙都给撞倒了，自己也昏迷过去。醒来时，海盗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身边那位园丁也陪伴在自己身边，他就没有好气地说，怎么哪里都有你呀。园丁笑而不语， 海盗康复后回家，竟然看到整个房间不但没有了荆棘，而且还花香满径，漂亮极了。园丁说自己要离开了，海盗却很不舍，园丁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家里。海盗在园丁家里看到了难以想象的美好和令人震惊的圣洁，就惊呆了。园丁让他一直往前走，到第三个房间就进去。海盗在那个房门口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打开门看见里边全是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布置，就问，你怎么会如此了解我呢？园丁说，我等你很久了，这里就是你永远的家，你随时有需要都可以到这个家来。海盗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园丁说，我叫耶稣。故事讲完后，圆圆完全安静下来，好奇地问了许多问题。他说自己愿意为耶稣开门，并且希望让他睡一睡自己在家里那个美丽的小床。然后他和布布老师拉钩，不管谁先到耶稣那里，都替对方找一找有没有他的房间。然后这个小女孩开始向耶稣认罪悔改，一一向神祷告，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在一旁听故事的姥姥也哭着跪下来向主认罪。时隔不久，圆圆带着这个美好的约定离开了世界。又逢儿童节，邓美娜再次打开日记本，想起圆圆，她希望把这个故事讲给所有的孩子们听。
你那无缘无故的爱充满我的心灵，你那无缘无故的关怀温暖我的胸怀，我正渴望得到寻找我，求主为